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去求主的继续保守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的运行，你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求主来保守一下时间，来托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首先我更正一下，我上次在星期五在分享34、35两章的时候有一个口误，我当时说的那句话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记得当时说的是我们祝福的神一定祝福，我们咒诅的神必然咒诅，那神不让我们咒诅，所以那这应该是凡是祝福我们的神必祝福，凡是咒诅我们的神必咒诅，这是圣经里面神的教导。我再更正一下，别引起误会。因为我从34章看到神指出了一类牧者牧人，就是不作为的，也就是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说有三类牧人，一类是忠心的正是为神摆上的服侍的这些仆人，一类呢是假的，是神根本就没有让他去做，没有差遣他去做这个教导的这儿的职分，他擅自因为自己的意志骄傲非得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一类是假的。那假的其实在教会里面是破坏力非常大的，是祸害教会的。那么还有一类，第三类，就是34章提到的是不作为的牧人。那不作为的，那这一类是神已经开始给了他的权柄，给他这个能力，也就是神已经拣选他，但是这一类人最后是光顾自己，只顾自己吃吃喝喝，那么这些信徒的生命如何他不管不顾，最后是自己吃的胖胖的，那么这些羊呢是瘦弱的，因为灵里面没有得到浇灌。那么这一类不作为的牧人神怎么处理呢？在第十节神说必向他们追讨我的羊，就是神要从他们手里面把这个羊追讨回来，拿回来，拿回以后就不再牧养穷养，不让他们再牧养穷养，也就是把他们这个神给他这个权柄收回来，他们以后不可能再是牧人了。所以现在不作为的牧者在教会里面也有，那么现在他们仍然好像在那儿也在做，其实神已经把他的权柄拿走了。这类牧人就是光顾自己，不按照神话去做，神让说的他不说，讨好人不讨好神，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跟那个假的牧者是没有什么分别了。这是撒德这也提醒我们。第36章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呢要听耶和华的话。这儿又提到以色列山，以色列山是指的谁呢？那么这里面是跟35章那个西尔山有一个呼应。35章说你要向西尔山发预言攻击他，那西尔山我们当时分享那指的是以东全地，代表的是以东，那么这个以色列山那很明显是代表以色列全地，也是代表以色列的全地的百姓，说要听耶和华的话，就现在这个预言是说给所有的以色列民听的，无论是被掳之地的还是在犹大地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被掳了。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岗都归我们为业了，这永久的山岗都归我们为业了。那么特别我们像这个35章第十节，那35章第十节这个以东当时就说，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这是以色列仇敌对这个以色列山虎视眈眈。那么这儿的仇敌应该是指的以东，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外邦的那些敌人仇敌。说阿哈，阿哈在前面我们也看到过，阿哈这俩字那它代表的意思就是有种讽刺讥笑的口气，那讥笑这些以色列民，你们原来不是有神吗？神不是看过你们吗？但是你们现在落入如此的光景，成为皇帝，成为皇帝，然后就这些地全归我们了，讥笑。 那永久的山岗，那么一定是这个应许之地，是神赐给以色列的地。这是永久的山岗，那么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地虽然短期之内被外邦人所占据，但是它永远是归以色列所有，这是不变的。虽然短期之内以色列人被掳，这个地被外邦人所占领，但是其实这个地永远是属于以色列民的，像今天也一样。我们一再说，这巴勒斯坦人就是那非利士人，一直想在那个地方建国，他们以为那个地是他们的地，其实我们读圣经都知道，那个地是以色列人的地，不是他巴勒斯坦的，所以他不可能在那儿建起国家来。虽然可能短期之内看，但是神一定会把他挪去，他做不到，这是神的应许。那第三节说，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通吃，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地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那么神让以色列发预言，就是把神的话传递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说敌人使你荒凉。那么这儿敌人使你荒凉，这个应该这个敌人指的是巴比伦，巴比伦王，巴比伦王最后让这个以色列全地荒凉，北国以色列荒凉，然后南国犹大荒凉。那荒凉以后呢，这个四围的这些周围列国呢就进去开始通吃，说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并且多嘴多舌呢提起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那以色列最后成了外邦人茶余饭后讽刺的对象，是一种羞辱，有的臭名，本来是一个有好名声的，有好的见证的，但是现在有的臭名。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好，有的弟兄姊妹真的在那些不幸的人当中有臭名呢？我相信是有的。第四节，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小山岗、水沟、山谷、荒废之地、背弃之城，为四位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击刺的。那么这一串说的就是以色列山，大小山岗、水沟、背弃之城，就是这些地方，这是以色列全地。那神要对在以色列全地要听神的话。神怎么说呢？说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我正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背弃的掠物。我正发愤恨如火，这句话在当时的用这个语言译出来，现在我们好像不是太合我们的语言这个习惯了。那真发愤恨，那个真呢就是一定，说是我真的要这样做，就我一定会这样做，我一定发愤恨如火。那么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我一定要在火里面发怒。那神在火里面发怒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审判，是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移动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我的地，这个地是神的地，真正的所有人是神，神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让他们在那儿为业，以色列也有所有权。但是他们这些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人这些仇敌呢，就归自己为业，就据为己有，看为背弃的掠物。那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巴比伦人通了以后，把以色列人掳了以后，那么其他的些外邦人也有机会占据以色列地。他占了以色列地了以后呢，不重视，认为这是个掠物，随便解过来的，不珍惜，就是这样一个心态，这是仇敌。第六节，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小山岗、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因你们承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启示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神对以色列地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因为你们，因为以色列人曾经受到外邦人的羞辱。这我们可前面看到，那么神就说，所以我启示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神要为自己的百姓伸冤。百姓犯罪得罪神，神要使用这些外邦所有的仇敌来管教以色列民，让他们回转。当有一天神也要把以色列民受到的羞辱加在这些外邦人身上，因为这些外邦人本身就是恶，他没有同情以色列民所受的这样一个灾难，反而是在旁边沾沾自喜，这个地终于属于我们了。在这种心态我们世人当中也常有。第八节，以色列山呢，你必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这个我们看到亮光了，看到曙光了。所以以色列山呢，你必发枝条，也就是树发起枝条来，然后长得茂盛，最后结果子。结果干什么呢？等着他们回来，等以色列民回来。那么这个发枝条其实就意味着以色列民将要复兴。无花果树发能长叶的时候，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发能长叶发枝条，就是意味着以色列民将来要复兴。到复兴的那一天，那么我的名以色列，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那么结果子发枝条都是一样，都是复兴。那结出果子是为以色列民的回归做预备，这也意味着就是准备迎接以色列民的回归。因为当时神答应他们被掳以后70年以后要回归。第九节，看呢，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移，使你得以耕种。神说我是帮助你的，神真的是就是帮助以色列民，帮助我们今天属于他的儿女的。神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他从来没有怀那个意念就是来惩罚我们。最后为什么要惩罚呢？因为惩罚的目的最后也是让我们得到那个平安，让我们回转。也必向你转移，那么神向我们转移的时候，向以色列们转移的时候，就意味着要复兴以色列。所以这儿就是神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神要向他们转移，转移的前提他们必须到神面前回转悔改。使你得以耕种，那得以耕种，那么就可以有丰盛的这个田产，丰盛的果实，意味着神的恩典。第十节，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就以色列山，以色列全地家里以色列民的人数是不断的增多，不断的增多，人数增多意味着复兴。神当时应许过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海边的沙那么多。第十一节，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造就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十二节，我必使人，就是我的名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们必得你为业，你也不再使他们伤子。那么这儿的你都是指的这个应许之地以色列全地，将来这以色列民要再次得这个地为业，到回归以后，那么你也不再使他们伤子，也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不会再有刀剑，以色列民不会因为刀剑被杀。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通吃人的，又是国民丧子，那就是刚才我说的意思，说因为人对你说，这些外邦人对以色列民说，对这个以色列地说，你是通吃人的。通吃谁呢？通吃以色列民的。因为以色列民犯罪得罪神，神在惩罚的时候，那些外邦人进去以后来用刀剑杀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和华说， 你必不再统治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使国民绊倒。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从十节到十五节，这六节经文，其实就是以色列要迎来新的复兴。那么这个新的复兴包括两个方面，短期之内指的是被掳七十年以后的回归，那么长远的其实就是主耶稣再来时候神国的降临。那真正的说这个以色列地不再统治人，不再使国民丧子，他们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这个真正的要实现，那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里面有短期的一个预言，也有长远的预言，短期的应许，长远的应许。第十六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十九节，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最后要神要按他们的行为惩罚他们啊，这是神的公义。那么十六到十九节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真的不珍惜神的恩典，神把那个地赐给他们，那个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只要顺服神，那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不珍惜神的恩典，最后是玷污那个地方，拜偶像，跟偶像行淫，把外交的风气带过来，建立球坛去向那些偶像献祭，并且把那些婴孩杀了以后献在祭坛上，所以他们得罪神，被神要惩罚。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真的要珍惜神的恩典，神把这样一个经文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不能是一边抓着神的救恩，一边得罪神，做神不喜悦的事。第二十节说，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神惩罚他们的当时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然后呢，他们到了其他的列国以后呢，使神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们就说，这是从耶和华的名，是他们那是神的名，他们不就那个神嘛，从耶和华地来的，从应许之地来的，这是在羞辱神的名。就以色列名没有好的见证，神的名被羞辱。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没有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正是在羞辱神的名。当我们没有好的见证，那么被主内的弟兄姊妹耻笑，也被那些不信的人戳脊梁骨。当人说我们他还是个信神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没有那种好的见证，不是他们故意诽谤，那么一定是会羞辱神的名。那么二十一节说，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以色列是到哪儿，那个地方，那个神里面就被亵渎，没有好的见证。说神说我要顾惜我的圣名，以色列人不顾惜神的名，想做什么做什么，根本没有把神放在自己心里面，不管神的名是怎么样，他才不去高举呢。最后带着这样亵渎，说神说你不顾惜，我要顾惜。神自己要顾惜自己的名。二十二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神清楚告诉他们，神做这些事要复兴他们， 复兴以色列民，神不是为了你们，那是为了神的圣名。这好像我们听起来神这么自私，神不是自私，神必须这么做。当他的名受到亵渎、受到污秽的时候，他必须这么做，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容不得任何的污秽，他不允许任何人去亵渎他。所以前面提到说神要把以色列的要复兴，那么其实神是为了自己，那今天也是神为了自己的名的缘故来拯救我们，他的国要降临。这个下面还会提到23节，我要使我的大名写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写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再强调是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就这么说，那一定会这么做，因为神是信实的。到那个时候他们才知道我是耶和华，知道神有这样的能力，知道神是圣洁的，不允许任何人去污秽他的名。说我的大名写为圣，下面是写为圣的时候，神的大名写为圣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24节要聚集，要收取。那个时候就是写为圣的时候，要复兴他们。以色列再次被复兴的时候，就是神写为圣的时候。那今天也是，今天在全地神的名正在受羞辱，人们在亵渎。啊，不仅那些不信的人亵渎，那么信的人也在亵渎。那总有一天，神要让他的名大名显为圣，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大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全地人都知道神就是那个这个信实的神。24节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啊，这个我们一会儿25节一会儿分享。24节说，那就是神大卫谢为圣的时候，就是要收取他们，让他们归回。这个归回，其实这个谢为圣也是两个方面，就像刚才我分享的，被掳70年以后的回归，一个是指真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真正的那个谢为圣的时候，就是神拯救的时候。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用清水来洁净，这个特别是像那个我们现在新约时候的洗礼，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洗礼的意义在里面。我们洗礼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被神洁净，那儿有仪式，透过那个仪式表明我们被神洁净了。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我们经常在祷告里面啊说的，一些是石心，那个石心是拜你神的心，神让做什么不做什么，神不让做什么反而偏偏要做什么，那个石头那个心，要赐给肉心，这个肉心那是活的，那是听神颂服的心。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三节经文25、26、27，那么其实25节包括三个方面，就是以色列的复兴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首先要洁净，那么洁净的前提，他们必须到神面前回转悔改，那悔改以后，那么首先神要洁净他们，洁净以后，紧跟着26节是要赐他们一个信心，那意味着生命的更新重生。第三个方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指的圣灵的内住。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一个人信主以后成为神的儿女所经过的这几步骤。我们首先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唯一的救赎主和生命的主，然后神就洁净我们，我们都要受洗，就意味着我们神洁净。那么然后呢，紧接着神就 透过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以重生。第三个方面，那么就神的灵要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明白他的真理，圣灵内住。那最后呢，是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我们应该活出这样的生命，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这是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如果真的做到这一步了，说明那上面神的功在我们身上有果效了。第二十八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饿受外邦人的讥笑。这是以色列民被神更新重生以后最后的结果，也是神重生他们之间所立的约，再次重生神的应许，说我必住在你们所赐给你列祖之地。神要住在那个以色列地，神要住在他们当中，神的宝座就在他们那里。而且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要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神的应许，这也是神一开始就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神一再的去重申，一再的去提，也是神的应许。我们今天也是享受这样一个福分。所以二十九到三十这两节，其实我们看到复兴的一个标志，包括前面的复兴的标志，一个是内在的更新，生命的更新，另一方面是外在的丰盛。那复兴以后，真正的复兴以后，我们里面是有生命的，我们外面是丰盛的，我们并不是像乞丐一样。那神会把那数天的恩典大大赐福于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一无所缺，而且生活的会更好。那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不是很富足啊？以撒也很富足，雅各最后一个人去了他舅舅拉班那个地方，回来的时候一大群人，一大群羊，一大群。说神是祝福我们的神，神不是让我们平平穷穷的跟随他。我们之所以现在落在这儿的光景，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是神。我们真的信从神的话，我们一定是在方方面面真的让人羡慕，让那些世人羡慕，来荣耀神的名。第三十一节，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对这句话熟悉不熟悉？在前面二十章四十三节，神当时就提到过这样一句话，说你们，就前面二十章的四十三节，说你们必追想，到那个时候，到神复兴他们的时候，他们必追想他们的恶行和不善的作为，一定去回想。今天也是，我们经常去回想我们当初对不起神的地方，我们想起那些我们当时对不起神做错那些事的时候，我们就厌恶自己，就为自己的过错懊悔。其实神让我们去常常去回想，也是让我们时时刻刻警醒，不要再重蹈覆辙。三十二节，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不是为你们，前面二十二节说到过。那么这么又说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呢？那其实这句话是神再次警告以色列民，说不要因为复兴而沾沾自喜。现在神把他们复兴了，神赦免他们罪了，把他们洁净了，圣灵内住了，不要因为这些沾沾自喜，这些并不是你们配得的，不是因为了你们，是为了神自己。 是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名得荣耀而这样做的，所以不要沾沾自喜。我们今天也是不要有属灵的骄傲，好像我们啊被神拯救了，神给这么永远的生命，给我们永生，我们好像就比那些不信的人更有道德啊，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其实我们跟别人没什么差别，只不过是神把这个恩典给我们，神为了在我们身上得他的荣耀，我们没有可以沾沾自喜的，可以引以为豪的。所以引以为豪的可夸，也是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可夸的，这我们真的是才能够谦谦卑卑的到神面前。你骄傲不起来，没什么骄傲的资本。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读神的话语，分享神的话语，这都是神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3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曾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有坚固的人，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么这三节经文就指的是复兴以后的，以前荒场被神刑罚，被神管教以后，掳走以后，那么那个地成为荒场，以色列人在没有能力这地方在建造。但是现在复兴以后，仍然有耕种的，又成为坚固的之地。说这一切都是因为神，成为就像伊甸园一样，就像人那个堕落之前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民呀，一旦是犯罪，那个以色列地就是不毛之地。那去过以色列地的都知道，那个地方真的是荒凉，看上去就是荒凉，怎么能有丰盛的出产呢？之所以有丰盛的出产，是因为以色列的回转悔改，悔改以后那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那个地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啊！人们好多不清楚以色列怎么的农业那么发达，他不知道，因为以色列民现在是回转的，神有恩典在他们身上，所以是流奶与蜜之地。第36节，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到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地是耶和华神亲自在那修造，并不是以色列民的作为，是神背后是神的建造，神透过以色列民的手来建造那地，真正建造的是以色列的神，神在培植那荒废之地。就像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征战的时候，是神在替他们征战，说成胜败乃在乎耶和华，不在乎我们。说耶和华说过，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神是信实的，神说过的话一定会成就。3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说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这也是复兴的一个标志。说我必为这事，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那意思就是神要垂听他们的祷告，要垂听他们的呼求。在前面我们分享耶利米书的时候，当耶利米三次向神求告，为以色列民求告的时候，神说：“你不要求告了，你求告我也不听，你祷告我也不听。”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实际上有三次提到说神就说：“你们祷告我也不听。”一次是在14章的第3节，一次是在20章的3节，第三次是在20章的31节。在以西结书里面，神也提到过你。以色列民，你再祷告再呼求我也不听，为什么呢？那什么情况之下才听呢？当我们回转向神，真正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神才垂听。而以色列民是一边犯罪一边呼求神，今天也是有 不少弟兄姊妹一边犯罪一边祷告，求神你给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啊，病了以后求神你医治我，他不在旁边还拜那些偶像。所以这个时候神怎么可能听呢？有好多弟兄姊妹就断埋怨神，说神啊，为什么别人一祷告你成，我祷告你不成呢？有问题时候总是在别人身上找原因推责，甚至把这个责任推到神的身上，不看自己。是我们真的，我们不能一边犯罪一边求告神，那种情况下神不可能听。第38节，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比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属灵原则，就是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那么荒凉的城邑被人群怎样充满。那么这个城邑人充满的就是以色列民人数增多，以色列民增多原来是因为他们所献的羊群那样多，有这个有关系。那么他们献祭是到神面前向神献祭，那是到不仅向神面向神回转，而且是感恩，这就是意味着他们真的是学会了依靠，学会了顺服神。当他们学会顺服依靠的时候，神就垂听他们祷告，神一定会祝福他们，所以他们会加增。我们从36章可以看到啊，神再次向以色列民来重申他们之间所立的约，神再次让他们知道神有这样的应许，神也让他们清楚他们的复兴不是因为自己，是因为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神是顾惜自己的名的。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去顾惜神的名，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的话，我们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有血气，往往在这个世界上追来追去，追逐那些名利，这是我们人犯罪以后那个本性，那个罪性在那儿。所以神最后让我们能够洁净，让我们能够重生，他的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也是我们对神的回应啊！我们真感谢神，让我们今天真的还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恩典。我们不是因为自己，是因为神，所以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自夸的。新约里面就说，我们要夸就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骄傲不起来，不要有属灵的骄傲。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